请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今天我们接着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这章的题目是警醒守道后主，警醒守道后主。这一章正是主就要殉这个上十字架之前，主怎么样的来勉励门徒要警醒，要守住主的道，为迎接神国的来到，迎接主第二次的再来。所以重点是怎么能够迎接主来，要警醒还要守道，要警醒还要守道才能迎接主来。所以这一章圣经有两个警示，两个警示，后面就是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两个警示还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我们才不至于沉睡，或者是遭到了主忽然间临到的时候那个什么那个灾难领导人，让我们来的时候真正迎接主再来。那这章圣经一节到六节是前面主讲到关于预言之前的两个小段，我们把它合并一节到六节。我们看这两个小段合并起来，就是主称赞主拆毁。什么人被主称赞，什么被主拆毁，主称赞主拆毁。所以一节到六节我们看一下，一到四很清楚是主称赞一个穷寡妇，很多人都在奉献，唯独主称赞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一个穷寡妇，可能他偷偷的奉献，可能他也不愿意人知道，这奉献的最少嘛，他默默的爱主，却是被主看见，默默的爱主被主称赞。所以圣经里在马可福音也有，马可福音第这个十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也提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穷寡妇究竟她在哪一方面被主称赞，不是在乎她今天奉献的多还是少，乃在乎她一颗完全奉献的心，一颗完全奉献的心。所以这里第一节说，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马可福音十二章是指的是讲到耶稣对着银库坐着，就是耶稣专门的仔细的在看，对着银库坐着来看众人怎样投入投钱入库。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你奉献多少，你爱主多少，主在看，主在看，主在观看每一个人，他坐下来观看，神都在查看，查看什么，查看查看每个人的奉献。教会里很多人没主任，我们看都在奉献箱里投到投入他们所奉献的钱，但究竟他们投的是多是少，究竟他们投的怎样，主都看见，主看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奉献呢，是要让主来看，而且主看见，主能什么，主称赞，不多，只有这一个是谁呀，穷寡妇，是吧？所以耶稣抬头就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一个一个财主都过来了，一个一个财主都把他们自己的奉献拿出来投入库里，耶稣都没看上，唯独看见什么，又看见一个穷寡妇。你想想，寡妇就够可怜了，还穷，穷真是一无所有他只有这么两个小钱，他确实什么呀，投了两个小钱，那简直我看比谁都少，少得可怜，两个小钱能够做什么呀这马可福音说两个小钱呢，就等于一个大钱，就好比我们两个什么，两个五分吧，等于一个什么，一个一毛钱，一个大钱大到哪里去或者顶多两个什么，两个quarter等于一个大钱，这一个大钱是多少，这个大钱是五毛钱，是吧，两个quarter就这么有限投入了这个库内。接着耶稣就说了，在马可福音说什么，耶稣就叫门徒来，把大家都叫来，耶稣来教训，耶稣来称赞称赞谁呢，就称赞这个小这个穷寡。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看每一次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这是很重要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话，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 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所以耶稣看得多，不是金钱的多，不是钞票数的多，不是物质的多，乃是爱主的多。所以今天怎么样算多，怎么算少，怎么样就得主称赞，不是看你金钱多少，乃是你有没有剩下，你剩下的多少。这个穷寡妇他什么都没有剩，他全部奉献，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献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本来自己的不足，生活都是拮据啊，结果怎么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什么就投上了。所以这种穷寡妇，我们可以看到她是怎么样一个爱神的态度。为什么她舍得？你不顾自己了吗？你不生活了吗？因为她爱主。我看没有别的解释，一个人爱主多少你就奉献多少，等于他所有奉献。你现在越爱主你就越奉献，而且这个奉献是甘心的，是默默的，是不求人知的，但是呢却是被主看见，被主看见。我想这个穷寡妇没有人注意她，那有钱人奉献大家都注意，一扔进去噼啦啪啦噼啦啪啦，那一过去是银钱呐，叮叮当都在响的，哎呀这么多呀，好多呀好多呀，人人看见，人人看见，主却不欣赏，主不看，主看见是最宝贝，是吧？称赞他，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都投上了，这叫爱主全献，主看是最多，爱主的心最多，你奉献的就多，是吧？主称赞过玛利亚的奉献，主也称赞过有一个有罪的女人的那一个什么那个奉献。为什么我们同时提醒？因为在四福音里耶稣称赞人并不多，在讲到奉献的方面来讲，除了这个穷寡妇，我看就是那个玛利亚，马大的妹子玛利亚，她的奉献被耶稣称赞，她是抓住机会，趁着耶稣最后一次坐席的时候，她把她什么那一瓶什么那个珍贵的那个拿大香膏看献给主，这个是宝贝的。所以耶稣也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耶稣也是这么称赞，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都要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以为纪念，只是奉献的被神纪念，也要人来纪念，什么就是来学习来效法这一个奉献宝贝。另外在路加福音第七章我们读过，就是一个有罪的女人，她也是什么，她也是拿了一瓶这个香膏来到主面前，一面哭一面流泪，一面用自己头发去擦耶稣的脚，一面还要用香膏来抹耶稣的脚，这是一个爱的奉献。因为他赦免多，他爱也多，人家瞧不起啊，连请耶稣的这个法利赛人都在议论，背后议论啊，但是耶稣却称赞他，称赞他，称赞那个女人。所以我们今天不在乎你奉献外面多少，最要紧我们的奉献大概能够被主称赞，被主称赞，称赞不称赞就是主看得上看不上，你是不是全心全所有的奉献，甘心乐意默默无声，不是为了让人看见。法利赛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让人看见，有的人奉献真是为了人啊，你看看有的教会他们是什么，是公布这个人是多少支票多少钱多少钱，那么为了公布嘛，我就不好意思，我本来我也不想奉献那么多，那我奉献嘛，为什么有我的名字，被人纪念被人称赞，却不一定被主称赞，是吧？所以我们看他多么宝贝。在旧约里最爱主最奉献多的就是大卫，圣经说大卫爱慕神，爱慕神的殿，所以他把所有的奉献，而且除了他奉献以外，还把自己个人所积蓄的也奉献，他打仗所得来的他都献给神，而且把自己个人所积蓄的也没有一点留下，给都给主。所以大卫的奉献是被神悦纳被神纪念，而且激动了所有的首领都奉献。所以这个短短的一小段就给我们看到主称赞，今天我们都是穷寡妇，我们实在什么没有，你肯不肯献上，献上，是吧？ 那这个奉献就是这个两个小钱代表什么呀？奉献你的身魂灵，奉献你的一切，奉献你个人仅仅有的那一点，不多，人看不起，但是主看上，被主所用，就是最最宝贝，甘心乐意。所以爱主多少奉献多少，爱主多少奉献多少，是吧？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不甘心奉献？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甚至我们的物质，我们的金钱，爱主不够啊，还对自己保留啊。今天来说，我们的一切都是主给的，没有主就没有我啊，所以我们应该甘心乐意，像这一个啊穷寡妇一样。穷寡妇没有名字啊，你看他叫什么不知道，姓什么不知道，名字叫什么不知道，就是一个穷寡妇。但是他在啊这什么，在那一次的奉献被耶稣称赞，而且耶稣拿来教训所有的门徒，把门徒都叫来，哎，对他们讲，看多宝贝啊，这个心啊，穷寡妇的奉献。那么下面呢，五节六节是又一小段，我们把它合并。第一小段是什么呢？是主称赞。那么这个五节六节讲什么？讲有人谈论圣殿，这一个圣殿是主拆毁，可以说是真正主拆毁。主不但在这里预言这个圣殿呢，将来怎么样？将来啊，日子到了，一块石头都落不落在身上，这不是拆毁吗？你看拆得干净，你这个圣殿多么高大辉煌，我们简直不能想象，46年建成，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啊！是美食，在英文就是美丽的石头，那不知经过多少的加工、雕塑、凿，把它送来。所以，但是耶稣却是什么？耶稣拆毁它，所以我们要特别看为什么主拆毁。头一段主称赞，第二段主拆毁。所以这里说有人谈论圣殿，这个圣殿代表什么？就代表这些个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长老他们的侍奉。在耶稣的时代，这个圣殿，耶稣开头几次都是洁净圣殿，到了最后了，就是最后了，耶稣都不去洁净了，是什么？你这个殿怎么洁净也洁净不了，就最后就要彻底拆毁，彻底拆毁。好像我们读立位记讲的那被大麻风所沾染的那个蚕食的透重的大麻风，那个房子最后是什么？拆毁，拆毁了，只能拆毁，不能要了，不能要了。所以什么样的殿被拆毁？我们看见这个是用美食建造的啊，非常漂亮的石头啊，那真是这石头都是啊，真是金碧辉煌啊，都是是宝石啊，宝石啊，一定说是宝石啊。和供物，这供物就是人家所献上的礼物，献上的一块块，可能都刻着他们的名字，是被纪念的，这是了不起的啊，是这样装饰的。我们的圣殿是什么装饰的？什么叫装饰？就是外表装饰啊。这个圣殿呢，你看看盖房子，你看看一些个讲究的人，那个不是说这房子一盖完了秃秃的，就是砖就是石头就是瓦，且要装饰呢，把装饰的漂亮，装饰的美丽，装饰的金碧辉煌。但是呢，主今天要的殿不是外面的装饰，所以拆毁就是今天这一个圣殿太注重外面的装饰，所以他特别提到是用美食是供物装饰的。你不装饰的好，你这里装饰就看虚假可憎，不是外表。所以为什么耶稣说这些个文士法利赛他们一切所做的都是叫人看？所以今天你我也是这样，究竟我们的圣殿是不是给人看？是不是外面的装饰？是不是你一切所做，包括所说所行，甚至你的祷告、你的侍奉、你的牺牲、你的劳苦，你一切一切是不是给人看？是不是还有装饰？这个装饰就虚虚假假，外面漂亮，外面的一套啊，对耶稣最憎恶，主没有看上，刚才看中了一个穷寡妇，满脸的皱纹，这穷寡妇长得好看吗？我看一点也不好看，主却看中，主称赞。现在一个圣殿这么冠冕堂皇，这么样的富丽堂皇啊，这么样的被人称赞，主却是怎么样？主说什么？底下第六节，耶稣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 所以有形质的都靠不住，都要被震动。所看见的，我们所追求的，让我们的殿真正是主进入，主什么呀，主那个安息是主的所在，主和我们同在的所在，而不是所看见的一切，那就是有形的，有形的看得见的，也是给人看的，这人看着不错，这看这个人很爱主，这看这个人很牺牲，这看着这个人很什么呀，这个很真的很狠的劳苦，很狠的做出一切来，主不看你这些，主看的就是我们里面，所以耶稣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就是外面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通通给你拆毁，所以要拆毁。所以今天早上约伯记也告诉我们他拆毁的就不能再建造，是啊，是属人的东西拆毁了不得再建造，神要建造的是一个灵宫，是一个灵宫，神要建造的是真正的根基是在磐石上的，不是花花草草外面的一切。所以现在神念我们什么，神要拆毁我们，一定要拆，把我们旧造都是拆毁，人看得见的，人夸奖的，什么是所看见的，什么是这个外面的这些装饰，就是人家称赞，自己也偷偷的暗中的也自称自夸，人家也称赞你，你才有祸了，人家都怎么样的觉得这个很好啊，称赞，但是主却说一块石头都没有，没有好的呀，都有什么，都要拆毁，没有一块不被拆毁，也就是没有一块不拆毁，都拆毁，一块一块都拆毁，一块一块就是我们的建造，我们的建造每一块都是什么，这个让人看，那个让人称赞，这个是叫人怎么表扬都是让人知道，假属灵，不是真的，是人是法利赛人，为什么说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啊？在主看不上啊，主没有说你有福了，主说你有祸了，一切所做的你就有祸了，因为假冒为善，因为外面是挺好看，里面可憎罪恶虚假，甚至于什么呀，侵吞寡妇的财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里面是勒索，是不洁，是不义，是污秽，是啊，这个那么都得拆毁，这不是吗，主称赞，主拆毁，那我们就要求主光照我里面有什么东西能够真正让主称赞，那你这个奉献是宝贵的，虽然现在你奉献钱不多，不要紧，这颗心，这个心是啥，那么主拆毁的，那应该拆毁一切人的东西，人的建造，因为这个殿是人的建造，所以到新约的殿不再是有形的，是什么，是基督的身体，生命的建造，里面的建造，不再虚虚假假这实在是我想是给我们的教训。现在我们就开始看第七节一直到末了到三十八节，整个这段就是警醒守道，后主再临，告诉我们怎么样那个迎接主再来关系着神的国的来到，基督第二次再来就是神国的来到，那神的国怎么来到，那在这一段里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亲自的预言，在马太福音是最详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被称为是橄榄山上的预言，就是耶稣坐在橄榄山最后一次耶稣预言，最后的预言我马太福音二十四二十五，接着耶稣讲论了很多的话，后面是几个比喻，那么二十四章就讲到这个预言所以我们要留心这个预言，预言就表明是将来是必定要应验的，而且现在也可以说正在应验在你我眼前，集中的应验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主来之前的这个末了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格外的注意关系到主的预言，在预言上留意真正让这个晨星啊真正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发光能够发光，让我们警醒让我们还要守道来候主临，所以我们看一下那这一段也是接着前面一段，这些门徒因为耶稣说了这个话了这个了不起的圣殿，这个人人都看上了圣殿，这个人人都进这个圣殿，结果耶稣说什么呢，就是圣殿要拆毁，所以门徒就问了 问耶稣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大家看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这个殿就被拆毁了呢？有这件事情呢？这个事什么时候发现？第二，这个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那这个门徒希望能够知道事先有什么预兆。预兆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这些事还没有成就，还没有发生之前，就有些个迹象，这些迹象就证明这件事要发生。所以门徒问得很好啊，问两个问题。那耶稣的回答在哪里？第一个问题是说什么时候有这件事啊？这个问题耶稣回答是在二十节，大家看二十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以知道它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什么时候有这事？什么时候耶路撒冷被兵围困？那就是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整个被罗马的军队包围围困。这个时候耶路撒冷转眼之间，这么富丽堂皇，这么高大辉煌的一个圣殿和整个的耶路撒冷就被毁了，就被毁了啊，就变成了荒场了。在以后多少次的十字军东征啊，是怎么样怎么样，又落在阿拉伯人手里，以后又落在英法人的手里，多么凄惨。这个耶路撒冷整个都成了荒场，什么原因？因为把他们的救主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成为荒场，这就应验了。那从第八节开始是耶稣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大家看，从第八节开始就是耶稣回答有多少个预兆证明主一定快再来，证明这件事将来要发生，就是说犹太人要遭到毁。那所以说我们知道关系的这件事，可以说这个预言是双重的，一个是指的什么？耶路撒冷当时就耶稣升天以后的不久，耶路撒冷要被毁。另外呢，也可以指着什么呀？这个最后的拆毁，指着主再来说的，指着主再来。其实这当中啊，是隔着一个整个的一个救恩时代，教外邦教会的时代。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快快传福音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预言呢，什么时候应验？那当然不是指着这个主后七十年应验的时候，是指着主再来，主再来。主再来的时候，那真正是犹太人那他们要怎么样彻底被拆毁，然后彻底被建造，他们的雅各全家得救嘛，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看第八节，从第八节开始，耶稣说，耶稣就回答了，这事是将到的时候，因为这事将到也就指着主再来有什么预兆。你看下面啊，在这一卷书里面所提的预兆，我数了数，一共七个方面，七个方面。你要知道七个预兆，这个七个预兆实现，你就证明主实在是快来了，啊，实在是快来了。所以耶稣一开头就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为什么呢？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出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所以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假先知的出现。”冒名基督实际就是假先知冒名啊，说我是基督，我是谁谁谁，最近不嘛，除了东方闪电影以外，国内出了一个救援派，某某人，南朝鲜的朴某，姓朴，叫朴保罗，他自称为是什么呀？他说他在哪里哪里就活了啊，他是幕后主来之前最要紧的要员。那李长寿呢，索性就自称为基督，我是第四位基督，河南又来个女基督，这不就是冒名的，冒名的。所以你们要谨慎，这第一个谨慎呢，这一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迎接主再来，你要有两个谨慎。第一个谨慎就是你谨慎，你不要受迷惑。那你怎么就不受迷惑呢？你在主的道上要谨慎，在预言上要留意，要好好的追求主的道。你没有走得到，你谨慎都不知道怎么谨慎。这谨慎的意思就是你要防备，我们没有走得到拿什么防备？你不打预防针你就要什么，你也受传染，是要走得到来装备自己。所以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好多的人出来，现在各色各样的，各个国家里不同的时期都有一些个出来冒牌的冒名的基督，说我在这里我在那里，耶稣说你们不要跟从，不要跟从。这是第一，第一就是假先知的迷惑， 假基督的迷惑，假先知和假基督的迷惑。第二就是打仗，打仗的风声，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是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来到。在马太福音也是这么讲的，接着第十节也是，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是一个国家里面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民族都要打起来，国攻打国，你这个国家给我那个国家就打，这世界上哪有平安的，没有真的和平，打仗还有扰乱，这扰乱什么，比如像这一次911，这就是大扰乱，他也没动兵动刀，但是一下子死这么多人，恐怖分子的扰乱或者劫机，这都是扰乱，忽然间一个大炸弹，忽然间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就害死很多的人，这不是扰乱吗，恐怖扰乱啊！从各个国家来讲，这是层出不穷啊，太多了这样的现象，这证明实在是证明主再来了，比过去简直越来越频繁。第三就是地要大大震动，还不是一点震动，越到主来之前，这个世界各个国家的震动的现象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大大的震动。第四就是饥荒瘟疫，有饥荒的地方一定有瘟疫，这就是天然的自然的灾害。第五就是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这个在后面也讲，甚至日月都什么呀，都有变化，星辰都会堕落，都会坠落下来。这个25节，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都有困苦。所以第五就是可怕的异象在天上显出来，有大神迹从天上显现，就很异样的事情出来，这就证明主快来了。那么第六是什么，大家看第六跟我们有关系的，就是第12节，大家看12节，但这一切的事以前，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就是这个，你为主名要忍受，在世上忍受逼害，为主受迫害，人要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收在监里，而且你们为我的名要拉到君王和诸侯面前，为主的名就是为主的道而受苦，为道受逼迫，这就是第6点。为道受逼迫，学生不能大过先生，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我们是主的门徒，主走到哪里受逼迫，所以今天做他的门徒，你看使徒实在哪里有圣灵的工作，哪里就有逼迫苦害，这工会就来抓他们，一次一次抓，抓他们他们也不怕，抓到监狱里面，天使给他们监牢都开了，放出来，让他们去进到圣殿里面去传，把生命的道讲出来，他们就去了。等他们要提彼得使徒们的时候，结果他们监牢是空的，就是这么奇妙。要为主的名，我们要为，不要为自己，为自己什么？自己犯罪，自己什么？还会受苦，而且被拉到君王诸侯的面前。13节，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些事就是你们受苦的见证，遵旨的见证。为什么会受苦？因为你坚定的遵行神的旨意。为什么受苦？为什么被拉到监牢不是受苦吗？甚至挨打受逼训，为什么？是为了你传主的道，你叫我不传我不能，像本人约翰多次下监牢，他外面是一群的好多孩子，本人约翰他们就说你出去你不能再传道，但他说你放我的那一天我就要传，他死也传，后来又把他弄进来，但感谢神，就在监牢里面他写出了什么天路历程，这么宝贝的书，所以在苦难中啊，他们都蒙恩典，这就是你们的见证，为你们的见证，这些是终必为你的见证。那怎么能够成为见证？就是你要坚守主道到底，坚定的遵行神的旨意到底，守住主的道到底。所以我说你平常容易，你在苦难中，在长期的监牢和逼害当中就不容易了，有的时候就守不住了。所以主耶稣的话的意思，这些是终的，这个终是终久，也终久的也成为你们的见证。什么见证？我就讲什么见证，我们也有受苦的见证，我们有遵道的见证，有遵行神旨意的见证， 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最近我们说的，他们不肯苟且得释放，为了得到更美的复活，甚至被锯锯死，是吧？被石头打死，被下在监牢里面，被扔在石子坑里面，被钉在十字架上，被火烧死，啊，那真是，这就是说逼害，这是命定的，主来之前一定有。你不管哪个国家，你是多好的国家，信仰自由也会受苦，这是第六点。那么第七点在哪里呢？啊，我们看啊，因为后面呢，主耶稣也特别讲了，你在受苦中你应该抱什么态度。第七点，这个预兆的第七点是二九三十节，大家看，我们先看一下啊。耶稣又说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实际是一个预言。耶稣说什么呢？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啊，第一是无花果树，第二是各样的树啊，发芽的时候，有的地方说发嫩长叶，就是好像死里复活，就是春天来到嘛，夏天来到啊，有的地方是夏天来到，无花果一般发嫩长叶的时候就是夏天来到啊。总而言之，你看见这一些情况，你就可以自然晓得夏天近了，发嫩长叶了。因为在中东的时间，在我们这边都一般都是发嫩长叶，真的是春天来到啊。主要就是说，耶稣设这个比喻的意思，实际是带出预言。无花果是指的犹太，犹太这个民族亡国几千年，竟然什么呀？竟然到了时候发嫩长叶了，那就犹太复国了。那不就是1948年5月14号，联合国宣布这个以色列站起来了，成立国家了，不再是亡国的奴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知道夏天近了，你就知道主快来了，就可以证明主的预言已经应验了，证明夏天近了。在马太福音说，人子什么呀，在门口了，日子近了，人子都在门口了，就近的，再一步就迈进来了。所以我们回想到现在，这不是半个世纪过去，而且以色列复国的时候，这人现在还活着呢，还没都死，是不是还活着？还有活着的呢，就说明主的话都有应验。那么各样的树也有意思，就是说你看这半个世纪以来，多少个什么呀小小的国家都什么都独立起来了，太多了。从50年代以来一直到现在，许多许多，特别是非洲啊亚洲啊，很多小的这些殖民地，后来一个个都什么都独立了，发芽了。这都是证明夏天近了，夏天近。那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犹太的复活就证明什么？主来的日子近了。这不是第七条，一共是七条啊。所以耶稣这里31节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是渐渐的成就，许多国家都独立，也该晓得神的国进了，神的国进了。那么神的国进了代表什么意思？就代表主第二次再来，主第二次再来。好，现在我们回来再看14节，就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是接着前面，那么你教会神的儿女一定受逼害，你应该抱什么态度？你在受苦当中你应该什么态度？你怎么就能够得胜？就是14到19，怎么样能够保全生命？这个意思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蒙保守得胜，而且还要蒙保守。有苦难来到是对于我们最大的考验呢，不是平安稳妥呀。苦难来到，逼害来到，好像使徒时代，你看斯蒂凡殉道以后，第八章接下来使徒行传第八章就是耶路撒冷大遭逼迫，所以门徒都分散，这不是个个都经过考验。所以这里14节我们看，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所以要立定心意，什么叫立定心意啊？你要在神那边有一个决志，我一个怎么样的靠主得胜。你不要预先思想，就是思虑忧虑啊，你不要预先忧虑你怎么分数，哎呀将来他们也把我送到诸侯君王面前我怎么办。你不要，你只要立定心意。什么叫立定心意？就你绝对要靠主。所以下面说，因为我必赐你口才智慧。立定心意在这里的意思，你就要定义的靠神，真心的仰望主。我死也要立定心智。立定心智什么意思？就保罗在零后5章告诉我们， 我们无论住在身内还是住在身外，我们内心心意要讨主的喜悦，绝对不能够妥协。所以我们当初啊，年轻的时候就没有立定心意，以为自己能够站立得住，所以结果就跌倒失败。别立定心意，立定心意什么意思？你要在主的话上立定心意，你不在主的道上，你还是站立不住，是吧？如果我们里没有主的道，主怎么给你口才？怎么给你智慧？你讲什么？我看最根本的就是你这个立定心意，就是来主的道充满。你里面有主的话，你才站得住，你才立定心意。你不用先想我怎么说，我怎么回答，你不必忧虑，因为我必赐给你口才。有的地方讲圣灵赐口才，圣灵啊，依靠圣灵。立定心意不立定心意，在于你是否依靠完全的心来靠圣灵，来靠主的话，里面装备充实主的话语，那么到时候主就给你口才。口才是什么？实际就是主的话，你里面有主的话就抵挡。我们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可怜可怜可怜在哪里啊？真正遇到具体问题了，你们一点主的话没有，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是顺其自然吧，他们叫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吧，结果上当受骗。是没有立定心意，里面没有主的话，没有真正装备，什么口才呀？主的话你就会能应变，是吧？有智慧，智慧哪里来？圣灵充满你才有智慧，主的真理充满我们，我们才有智慧，才有智慧啊！而且是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拨不倒，他敌也抵挡不了，他拨也拨不倒。像斯蒂凡一样，斯蒂凡有什么学问？但斯蒂凡是被圣灵大大充满，被主的道充满，蛮有信心，蛮有智慧。所以呢，斯蒂凡当时这些个人。这些公会这些个人是吧，各个会堂这些个犹太的信教徒们，他们就是敌不住他，以后没有办法了，只好什么收买人来什么做假见证，来把斯蒂凡害死，是吧？底下就告诉我们，你要预备立定心智是什么意思。十六节以后就是你要立定心智，不但是前面你要预备你怎么来应付，而且你要立定心智受苦，甚至连你的父母、你的弟兄、你的亲族一天都不认你，把你交出去。现在看来不是这样吗？你最亲密的人、最爱你的人，有一天都跟你反对，因为你坚定走这条路，十字架的路。有一天弄得你的家人都离弃你，都孤单的最孤单的地步。主耶稣不是吗？主耶稣的亲人也都离弃他，是吧？连你的父母、你的弟兄、你的亲族，就是亲戚、你的朋友，也要把你交官，把你交出去。为什么交官呢？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就交出去。你们也被他们害死的，有被他们害死的。你说那个时候运动当中嘛，几句话就能把人送到监牢里，几句话就能定你死罪，给人害死。底下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注意啊，是为主的名，千万不要为个人的愚昧，为了个人的自己的事情，为主的名，为主的名也就是为主的道而被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必不损害，就说能保守，因为头发主都数过了，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有的地方就说你们必须忍耐到底就必得救。马太福音，你们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你们若忍耐到底就必得救，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忍耐到底。这里说长存忍耐，我看一下英文也很宝贵，就是你要什么呀？你要站稳，如果你站立得稳，你必定能够保全生命。他这里说是长存忍耐，忍耐就是你忍耐的遵守主的道。你对主的道不是一下子遵守，一下不遵守，乃是你忍耐的遵守主的道，那你就能够保全生命。保全灵魂就是必得生命，你为主丧掉生命你就得到生命，你为主啊，你为自己你得到生命，你反倒丧掉生命，所以要忍耐到底。忍耐到底的意思，长存忍耐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要一直一直守住主的道，这叫忍耐的。所以什么启示录说你就遵守我忍耐的道，对腓拉铁腓教会说的， 启示录第三章，如果你遵守我忍耐的道，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我就免去你的试炼啊。所以教会是免去大灾难的，免去啊。所以你要遵守主的道，这就是主的话勉励啊。这是第六个这个预兆，也就是我们将要领导的事，或者说我们曾经都领导的事啊。你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会避免不了世界各个角落，你为主传道、啊、他反对你，那么你就要遭害，那你怎么办？忍耐到底，守住主的道、啊、就必得救，就蒙保守。下面我们看二十节到二十八节，这个我们看起来呀、啊，从时间地点看，这是另外 一小段。二十节到二十八节，这也是预言，但这个预言你很清楚，这个是指着什么？是指着选民在大灾难当中的光景。所以这也是要提醒啊，选民在大灾难当中，教会被提以后，接着就是神的选民和全世界的人都要落入大灾难。所以底下我们看二十节啊，我们在这里附带也要讲一下，关系主再来。我们从圣经各方面的教训，无论包括主耶稣的关于这个主再来的预言和保，特别是保罗的书信，我们可以清楚看见，关于主再来是分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指着教会被提，那是帖前第四章啊，那是关系的很清楚。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保罗所讲的那个啊，乍眼之间呢，我们就被提了，这个就是第一个阶段。贴前的第四章的从十三节到十八节，还有临前五十章啊，十五章啊，临前十五章从五十节开始，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个奥秘告诉你们，就是指着我们被提要改变的这个奥秘啊。从这两段，临前十五章和贴前第四章这两段告诉我们，这是关系到教会被提的这个阶段。主再来第一步就是教会要被提，那教会什么时候被提？教会怎么就被提？那不是告诉你要警醒吗？你要预备，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因为子在地上，唯独父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不知道什么时候主来。那主来是怎么个情况呢？贴前四章告诉我们，他是降临在空中，我们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先复活，我们活着与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是在空中与主相遇，不是耶稣降临在地上，而是主在降在空中，然后教会被提到空中，这就叫被提。被提不，主不是来到地上来接我们，主在空中，所以我们能不能被提，那你要时刻警醒，守住主的道啊，那我们才能够被提，是的，这是关键的主再来的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什么？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啊，第一章第几节啊？第九节，看哪啊？不是，第一章第九节就是这个两个天使啊，对那些个定睛望天的人，因为主耶稣不是升天了吗？他说你看他怎样去，他还要怎样来。耶稣怎么去的？有朵云彩把他接走的啊！耶稣在哪里升天呢？在橄榄山，所以有一天他要再来，很清楚。使徒行传一章第九节，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定睛望天呢、啊？你们看见那位他怎么去，他怎么来？他从橄榄山升天，有一天他要降临在橄榄山，那以后怎么应验？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明明告诉我们，有一天耶和华要降临在橄榄山啊，连橄榄山都要列为两半。选民要逃脱那个大灾难，这不是很清楚吗？所以第二个阶段也是启示录一章第七节，我们请大家看一下启示录一章七节，也是关系到主再来的第二个阶段。第一章啊，第七节，我们一起念第七节。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门。所以这是约翰在异象里看见了，他在宣告，看哪、大家要看哪、要警醒的意思。看哪、他有一天要驾云降临。主耶稣在马太二十四章也亲自讲过， 人子第二次来要大有荣耀的来降临，大有荣耀有能力的降临，不是第一次。第一次主来是什么样子？主来是卑微的降生在马槽里，在伯利恒，一路上都不是，是吧？但是主第二次来呀，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不就只是选民吗？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因他而哭。这是耶稣降临在橄榄山。那什么时候教会能够被提呢？我们应该怎么准备呢？大家看一下，就是罗马书第十一章，我们屡次的用这一段来勉励我们。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样预备，怎么应接主再来？不是消极的等，乃是积极的要完成大使命。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一起念。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这里保罗讲的这一个奥秘就是主再来，这个奥秘就是关系主再来，这个奥秘关系的主再来的两个部分很清楚。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等候外邦人数填满。第二个部分，以色列全家得救，这是两件事，这时间是不同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外邦人数填满，所以他这里说你们不应该不知道这个奥秘，不要自以为聪明，以为自己样样懂，事情主再来还不知道，莫名其妙。两个阶段你要分清楚，以色列有几分信心，就是指着现在。所以犹太人呢、啊，真正重生得救信主人只有百分比的百分之几，百分之四，你看看多可怜，是吧？几分硬心。底下等，这个等要紧了，这个等是谁等谁？这个等是神在等我们，这个等是神在宽容世人，宽容我们。等到外邦人数填满了，以色列全家得救。以色列全家得救是在大灾难的末期，这个在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清楚告诉我们，大灾难的末期。那么以色列全家是什么？就是把基督的福音要传遍普天下，这个就是外邦人数填满。我们传遍的每一个人心中口中，是不是要传遍每一个人心里面，把主的道传遍？那么应该得救的就得救了。外邦人数，这个人数就预定得救的人数，当然只有神知道。可是我们的本分要传，传到每一个人的耳里面，每个人的心里面。那怎么人数填满？什么时候被提？就是什么时候外邦人数填满，也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在地上被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具体的使命啊，大使命实际是包括普传福音与教会建立，普传福音教会建立，这是关键整个的这个大使命啊。大使命完成就是外邦人数填满，教会当然被提了，教会一定被提。接下来就是大灾难，我们绝对不会主让我们等等等等到大灾难。当然主来之前，教会被提之前有苦难，那是灾难的起头，不是没有苦难，有逼迫。因为前面告诉你这七大预兆就证明有没有苦难，有啊，有逼迫，有苦害，甚至被什么被人害死，你要忍耐到底就被得救，就会被提。接下来的啊，教会被提以后，地上就七年大灾难。神的选民根据耶利米书三十章，根据旧约新约的预言都告诉我们，雅各家要遭难。人人不掐着腰吗？男人都掐着腰，像惨难一样，就指着雅各家要经过大灾难，对他们来说是惨难。为什么叫惨难？是有什么？是有希望的。经过惨难以后，男孩子就生下来，国度就来到了，以色列全家得救，就是迎接基督第二次再来，国度来到。所以有一位救主， 有一位舅舅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的，这个时候全家得救，他们一切的罪主都赦免了。也就是在他们最苦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仰望他们所扎的那一位。在撒迦利亚书不是说吗？当他们仰望所扎的时候，主就把恩恳之灵降下来，使他们男的都在一处，女的都在一处，哭啊，痛悔，痛悔几岁。这个时候主亲自降临在西安，在橄榄山，降临在橄榄山，橄榄山，橄榄山是西安山的对面。明明告诉你，将来橄榄山都列为两半。然后他从西安山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罪。他在西安山要做王，西安山就是耶路撒冷。耶稣要降临在啊，要来到世上，要拯救他的选民。所以主第二次再来，对于恶人来讲，主是来施行审判，列国要受审，他要接受哈米基多顿的战争，他要废弃的那一个什么，要粉碎的那一个敌基督。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清楚告诉我们，四节一直到八节，他要用口中的气，用他降临的荣光，要灭掉他，要废掉这个敌基督，要废掉啊！你别看他耀武扬威，他敌基督的国转眼之间就过去了，而取代的就是基督的国要来到。那个时候真正是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不但在地上做王千年，还要永永远远做王啊！那我们呢，我们跟与主是一同降临，一同进入千年国度。所以想到这里，我们该怎么样的预备自己，不是糊里糊涂的，是吧？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必须知道的啊，就是说主降临的两个阶段。那么二十节到二十八节呢，就是指着大灾难。这里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以知道它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这是指着主后七十年啊。但是呢，也包括什么大灾难的时间，因为大灾难的时候也是这哈米基督顿战争嘛，不是把耶路撒冷包围嘛，所以是预言是双重的。双重的，那是在犹太人就得逃，这里主要是一个逃字，你不逃也得逃，因为大灾难来到，所以对选民来讲就要逃，在城里的你要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大家要逃出来，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为什么有祸？逃呢？你想想，怀孕都不方便，奶孩子更不方便，有祸了。人就不能再正常的嫁嫁娶娶，一天就是顾人间人间的这种生活，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为什么？因为百姓刚硬啊，震怒都临到了，大灾难要临到啊，所以这里清楚讲大灾难。所以我们再配合贴后第二章就更清楚了，启示录当然更清楚告诉我们。二十四节，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所以犹太人要被掳啊，这他被掳是多次的被掳，主后七十年一次被掳，以后到最后的时候还有被掳，一直到主再来第二次降临，他差遣使者从天的四方再把他们从地极召回来，那才彻底被掳归回啊，被掳到各国。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日期满了。耶路撒冷从主后七十年一直到现在为止，耶路撒冷还一直在被践踏。你别看现在耶路撒冷有新旧城嘛，部分是成为现在以色列的国首都，但是还有一部分还是被阿拉伯人践踏，不是被践踏吗？直到什么时候？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有神的时候。外邦的日期和但以理书第二章尼布甲尼撒那个梦是有关系的，哎，这个外邦日期是关系的列国有一天最终被粉碎，那就是大灾难的末期。我们千万不要把这里的外邦人的日期和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那一个外邦人的人数混在一起，这是两件事啊。外邦人的日期是指着神有一个阶段，所以这个阶段就是从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的这个帝国开始，一直到啊大灾难末期，这叫做外邦的日期。因为什么？就是所有外邦帝国掌权的时代，但是他们掌权时代也是有限期的。以后呢，就是啊有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就是指着基督要来到， 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但以理时，就是但以理时代那个尼布甲尼撒所做的那个大梦，就那个大金像，就是整个的列国完全打碎，结果呢就变成一座大山，就是基督的国就降临了，那基督国就领导了，外邦人就要满足。那底下二十五节以后还是指着主来之前这些个预兆，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痛苦，现在不是吗？天上有一些个异样的现象，哎，还有什么呀？地上的邦国都有痛苦，你现在哪国家没有痛苦？前几年是经济危机，这个风暴啊是横扫东南亚，现在呢已经临到美国，从去年以来是不是已经临到了这个欧美了？就这么厉害，是不是邦国都有痛苦，力不从心，你国这么大，你经济不好，多人失业，困苦啊，困苦啊，而且又不得不打仗，打仗嘛更老百姓更勒起腰带来，困苦啊，这都是困苦啊。你美国再强，你这个给你里面来一个定时炸弹啊，里面来给你一个大的伤害啊。因海风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这是指着人心的光景嘛，慌慌不定，因为哪里都是战争嘛。现在全世界的战争没有打起来，但是世界各个角落的战争据说就有40起，有40个地方啊在打仗，局部的战争，是你说这不是慌慌不定吗？如同海上的波浪翻腾啊，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哪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吓得简直魂不附体。所以很多人最好赶紧逃到哪里，逃到宇宙飞船，逃到太空去订个位舱，是不是想逃到那里想可以安全，那里有钱人有几个，谁能够逃到那里去？只有逃到主里面，你不到主里面你哪有平安，你哪有真的快乐，惶惶不定，甚至魂不附体，吓得魂不附体。911的事情多少人吓得魂不附体，多少家家户户都遭灾，多少家庭都是这个亲人都死亡。那时这个是那时是什么时候？就是大灾难，大灾难啊！最苦的时候，那时他们要看见仁慈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所以基督就降临，这不是吗？启示录也告诉我们啊，主就要来到。马太福音24章也提到，主要降临是大有荣耀的降临，而且是想不到的。为什么说闪电？从东到西人子来也要这样，就指着快的意思。你说闪电快到什么程度？一眨眼这个闪电就过去了，就是主来就是想不到，而且这么迅速就来到，驾云降临。所以28节就是勉励啊，勉励人应该怎么样的站住，应该怎么样的来警醒，应该怎么样的来面对，是吧？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句话也可以两方面用，一方面指着犹太人，犹太这么苦啊，走投无路啊，在大灾难当中，但最后怎么样，得赎的日子近了。因为什么？因为最苦的时候他们仰望主的时候，基督第二次来就是要拯救他的百姓，救赎以色列，他们一切的罪主都赦免了，把他们带进千年国度。所以神在以色列的永远计划最后一定成功，得赎进了。所以应该什么态度？挺身昂首。什么叫挺身昂首啊？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要刚强起来。那对你我来讲呢，我们得赎的日子是指着教会被提，是吧？所以这个也可以包括在教会被提之前，我们得赎怎么得赎？身体得赎，我们灵魂体全然成圣，有一天要见主，这要改变我们，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不是也要是得赎吗？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我们不是哎呀想到那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天悲观失望，要挺身昂首，积极的来完成主的使命，积极的预备来等候主来。怎么叫挺身昂首？就是这一章的主题，警醒守道你才能挺身昂首，又不警醒又不守道怎么挺身呢？你根本挺不起来，害怕都来不及，不知道逃到哪里，上天下地你都不知道逃到什么地方，这世界哪有一个角落是平安，是吧？你就要逃到主的里面，是吧？挺身昂首啊，就觉得我们要警醒守道，我们挺身昂首，那么得赎的日子近了 无论是勉励在大灾难当中，因为灾难中有选民也有圣徒，为什么呢？因为教会被提以后，很多人苏醒了，一些挂名教也不醒过来吗？他们悔改得救，就成为大灾难当中的圣徒，他们也要蒙恩典，他们能够守住主的道不败受，有一天他们被殉道，殉道以后他们也要复活，这个在启示录二十章明明讲到，也要进入千年国度，所以神是不偏待人的。好，现在我们看最后一段，刚才二九三十我们已经看了，就是第七个预兆，二九到三十一。所以我们该知道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有七个预兆，在这章上有七个预兆，马太福音可能多一点啊，多一点啊。总而言之，就是说我们从这些个预言和现在的一些发生的事情的现象，就是预兆的集中的应验，我们知道神的国近了。到底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和我们太有关系了，因为主允许把国给我们，在路第十二章就说迷惑不苏醒，要时时警醒。但是你光警醒祷告，你不读经，你没有守住主的道也不行，没有主的道等于没标准，没有方向盘，那我们更糊涂了。所以说警醒守道，就能够逃避那一切的事，能够欢欢喜喜站立在人子面前，坦然无惧的站立在人子面前。像彼得说的，丰丰富富进入我们主救主基督的国。犹大书是我们欢欢喜喜去见主，所以这一个面对啊，我们啊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我们是不要惭惭愧愧。哎呀，教会都背提了，耶稣啊，你再等等我呢。两节啊，大家看，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最后我们想两个方面，一，我们学习耶稣，学习耶稣什么？耶稣是怎么样的啊？这个勤勤奋奋，忠心耿耿，一直到底。他非常注意他与父的关系，灵里的关系，生命的联络。每夜每日，我们的每日干什么？吃老本，吃老本要干了的。为什么工人要退休呢？每日每夜要真正的要像主耶稣这样，每日出来教训人，每夜在苦难出城，要退休的意思，要亲近，要安静，要亲近主，在橄榄上加油祷告，加油，是吧？底下众百姓，我们也要做众百姓。文人法利赛人在紧锣密鼓啊，在这里纷纷的在准备要害主，但是这些百姓每天早上起来还要来听主的道，多么宝贝！这天地的人做婴孩就蒙恩典，做老百姓不要做祭司长、文士长老，头脑复杂，一天就要害耶稣。这些早上一早起来上圣殿，到耶稣那里，你听啊，到谁那里？你要到耶稣那里听他讲道啊！所以这些百姓，我们要这么渴主的道，要渴。可主的道，所以我们自己要可主的道，我们才能够啊每日去教训别人。自己不可怎么听不到？没有主的话，我们拿什么教训别人？而且每夜要出城安静，就是我们总要有一段时间，我们要安静在主的面前，能够亲近神，从神那里得到，这是主留下多么宝贝的榜样，告诉我们。所以这一章圣经就是我们要警醒守道，候主灵，要等候主。等候主不是一句话，我们要真正有行动啊，也不是大声喊叫几声我祷告是怎样，行动拿出来，要警醒，要守道啊，要一直守住到底，要忍耐到底，那么一定迎接基督国度的来到。我父乐意把国赐给我们，他真是乐意把国赐给我们啊，求主让我们。